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无微不至的来眷顾我们。真的，你不仅救拔我们，而且你一生陪伴着我们来走这条道路。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我们为此来感谢你。真的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做什么，主，完全是因为你。你是那位全能的主，全有全足全丰。你必带领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经过这一生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所以我们的里面真的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敬拜。我们真是要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再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一次交通到13章的末了的时候就是在第51节的地方，13章的51节，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七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然后接下来主就说了，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拉出新旧的东西来。那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宝贵，就是我们需要明白主在关于天国的这个奥秘这一件事情上，我们需要来明白。如果我们懂得主的话，而且反复思想，我们就像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我们就是要准备进国度的人，我们是来跟随主的人，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像个家主，被主人所托，在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换句话，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但有主的话的字句，我们不但懂得旧约，我们也懂得新约，我们懂得那个神的话里面的那个背后的灵。这个人使我们生命改变，不但我们自己改变，而且我们也能够，帮助人，供应人。那这七个比喻我们都晓得，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主为什么要讲这七个比喻。我很快的再交通一下，因为以往我们总觉得，就特别是在就业的时候，他们遵守律法，遵守字句，但是不懂得律法字句的灵。但当主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他的话就天国的道理就是灵，就是生命。一般的话它不会改变我们生命的，但这个话呢，它能够改变生命，使我们结果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去明白，这就是主的话说，你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主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如果，不是听过就过去了，我们反复思想，我们不是那种心很硬没有根的人，如果是柔软的心的话呢，这个话在我们身上要产生生命，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不要让这些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的话，我们就能够结实。我们是有思虑，我们是有很多的迷惑，但主有办法能够把我们的思虑挪去，把这个迷惑拿走。所以基本上我们懂得了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接受反复思想，带着一个柔软谦卑的心来领受，而且愿意主在我们身上他来做工，来帮我们耕种，除去所有不需要的这些思虑跟迷惑的话呢，那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天国的门徒，我们就能做家主，我们就能结实60倍，结实100倍，60倍，30倍，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就能够做门徒，我们就能够做家主。但是我们接下来也要知道，你会发觉呢，在这个世界里面仇敌种了很多的败子，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今天你会看见有很多人在外面来看 啊，他们好像跟基督徒一样，但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有外面各样的仪式，但他们没有生命啊。但主说呢，啊，不要去薅这个稗子啊，就是等着收割就好啊。到时候收割的时候会自然分别出来啊。所以他叫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啊，我们需要懂。但也让我们注意芥菜种的比喻，啊，让我们知道，啊，不在乎外面的大，啊，而且也不在于跟世界的联合，也不在于在世界上有地位被人尊重，有响名声，啊，它重要的来是它向着主那个单纯，啊，像芥菜种一样满了能力满了生命，不像大树与地深深的联合，与世界联合，啊，这个从外表来看，天国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呢，实际上主注重的乃是那个分别为圣，啊，那个圣洁，啊。那第四个比喻讲到面教的比喻，他给我们看见啊，有很多教在这个天国的里面啊，好，所以天国好像啊，有教就是各样的。奇怪的教训、异端跟各样的罪恶，这叫我们注意啊！如果我们懂得，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我们能够持守神的真理、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啊。然后接下来在第五个，他特别跟我们讲到，天国好像宝贝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换句话，这是对着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啊。所以神我们的主他已经付了代价买了整块地，就整个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存到永远。到那一天呢，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要到临，国度的权柄荣耀要在那一天彰显。那第六个比喻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就好像珠子，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啊，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有一天教会啊，在主的眼中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啊，一切玷污、一切瑕疵都要出去啊，因为我们主付了代价，圣灵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啊。最后我们就知道，当世界的末了。天国好像什么呢？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满了，人拉上岸来，就收好的器具，把它捡起来，不好的就丢弃。换句话说，在末了的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啊，他要把万民招到他的面前，他要审判，啊，有的是绵羊，有一些是山羊，啊，绵羊要进到国度里面，啊，山羊要被进到永刑里面去。所以这些给我们看见到那一天当主降临的时候，天国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犹太人在那个国度里面要做祭司的国度，这是神应允他们的，他们虽然失败了，到那一天要成就。然后绵羊国呢，就是在地上，在末了的时候他们敬畏神的人，虽然他们没有信，但他们敬畏神，他们进入国度里面做百姓。那属天的部分就是这些得胜者跟主一同做王，在这个千年国里做王一千年，一千年过以后，所有神的儿女都得胜，那时候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呢，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不仅是头脑的明白，而且我们在生命中真的经历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就像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好像家主从他库里拉出新旧的东西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啊。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拉萨的人厌弃耶稣，因为他们对主太清楚认识了，看了三十年他跟他们生长在一起，但现在呢，他从哪里有这些异人呢？所以他们就因他跌倒了，主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人了。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就像保罗所讲的，不要再凭外貌认人了，他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现在呢不再凭外貌认人了。这什么意思呢？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基督里看我们自己，也在基督里看神的儿女，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好，十四章我们看见，首先就是关于施洗约翰被希律砍头这件事情。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希律这个人代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这些君王臣仆，他们实在非常残暴凶狠专权，而且呢淫乱，有各样的败坏的情形，所以他们对主的认识就像是什么呢，就好像鬼怪，他是从施洗约翰从死里又复活了，所以有异人从他里面发出来。那我们的主因为听见希律知道他的名声，而且认为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就退去了。所以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当约翰被斩了，施洗约翰被砍头了，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所以他的门徒很难过的把他领去埋葬了，也不能做什么，因为希律在当权嘛，所以他们就去告诉耶稣。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会碰到许多的事情，很多不如意伤心的事情，甚至很没有道理的被误会的事情，我们当然是可以找知心人去分享，但是最重要的就去告诉耶稣。我想我们有的时候跟人讲的太多了，这代表我们跟人跟主讲的太少了。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分享，但是要有节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来到主面前，把我们一切，我们不管是委屈也好，或者我们碰到难处也好，碰到各方面的遭遇也好，我们都应当去告诉我们的主，因为只有他最认识最了解最能够安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点里面我们要特别学习的。那从主耶稣的退去，因为他听到了施洗约翰被希律砍头，而且希律呢知道耶稣的名声了以后，他就退去。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主耶稣退去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说呢，他退去是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做，他并不是怕死，他是有工作要做，所以他曾经对那些法利赛人讲，你们去，因为法利赛人告诉他们说，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希律要杀你吗？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我今日明日我还要医病赶鬼等等，还有 好多的事情，第三日我的工作就成全了，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他的退去是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做，所以事实上他的退去不是真正撤退，他乃是转进，他还有工作要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后来被抓了以后，被带到希律的面前，那时候比拉多把他带到希律面前，希律问他很多的话，因为希律对他非常好奇，有好多的话问他，但是你知道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所以你知道主耶稣的退去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于像这样的人，这么刚硬这么固执的人，主耶稣已经任凭他，不愿意再去浪费口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真的不能够让主任凭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固执到一个地步，我们生命所以不能够继续长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种固执，我们的固执可能是我们的看法，甚至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那种固执，事实上这很容易成了我们的黑暗，看不见自己。所以我们总是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 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落在黑暗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很多，就像后面所讲的，可能很多传统，很多教条是我们所持守的，很多很多我们天然的观念所认为的，可能影响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任凭我们，不要好像对世袭对那个希律一样，他都不讲话了，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盼望他常常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柔软谦卑的心在主面前，求主再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他。所以这是他退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主耶稣出来以后，我们就看见有很多人跟着他，那主看见这些人呢，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你看这些人，他对主不认识，但是他们跟随主，主怜悯他们。到了傍晚的时候，门徒要叫他们散去，因为自己买吃的没有办法供应这些人。主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落在看环境看自己的身上，当有需要的时候，特别在属灵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实在够不上，我们看环境也没有办法供应，但是主在这里呢，他说不用给他们，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其实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让在主的手中来做，主可以借着我们成为他的管道。那管道跟容器有点不太一样，容器有的时候你容器有多大你就能盛装多少，但管道不一样，管道不在乎你的大小，你只要能够做管道的话呢，那主的丰富能够借着管道供应很多的人。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可以是容器，但一方面我们可以是管道。就着容器来讲，我们永远没办法供应那么多人，但是就着管道来讲，主可以借着管道供应无限。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学的功课。所以只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这个五饼二鱼给主，他就能够望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这十二个篮子是给 这些门徒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些门徒不但能够供应别人，借着主供应别人，他们自己得到好多。所以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得到最多的还是他自己，因为主给他的更丰富。所以愿我们都不看自己，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来做。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就受到限制，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信，那主就不能多行一人，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当然主要拨开来，主要拨开来，拨开来的时候并不舒服，但主要拨开，主借着环境借着人来拨开我，但是我们最后可以得到很多的零碎，我们都吃饱了还有零碎，还可以有十二个篮子。好，然后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之后，主耶稣又催门徒上船，那这一次他又退去了，从众人面前退去。那这时候也有两个点很重要的，一个是呢，众人要拥立他作王。我们知道主来到地上，他先做救主，他才来做王，所以有一天他来做王，但这些人拥立他做王是为了吃饱，为着来对付罗马政权，但主来他是为着来做救主，所以他要先退去，这是给我们看见主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他要门徒催门徒上船，因为前面还有功课要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留在这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了这个氛围里面，我们都不愿意离开了，但前面还有功课要学，所以主要继续催他们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所以他就独自上山祷告。所以这一段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就预表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不仅仅是记载历史，圣灵是永远的，所以这一段呢也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他自己被拨开，因为拨开来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拨开来，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做大祭司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主现在独自在山上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天上做大祭司为我们祷告。那门徒呢就代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船上，我们在船上，主没有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在船上，但是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所以这就是教会今天的光景，船就是指教会，海就是指着这个世界，风就是代表这个，风跟浪是代表这个环境。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风浪。事实上我们从过去这24个世纪里面来看，你可以看见教会在这个世界中，特别包括了宗教的世界里面，真的是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多少次好像要翻船了，但是还是在，所以这是整个教会在历世历代的光景，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特别是你经过了那么多以后，你看主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就是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那当然主在我们教我们学更深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嘛，所以夜里是今天，这是最暗的时候，这是也是黎明要到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是今天了，最暗的时候主要来了。那主在海面上，换句话说呢，主在所有的风浪之上，在所有的这个世界之上，他往哪里去，往门徒那里去，所以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说是个鬼怪。那当然因为主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现在风浪那么大，很显然的这是仇敌的工作，现在又看到有一个人在海面上走，那一定是鬼怪了，所以这是我们逻辑上这样看，所以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或者说我是，不要怕，我是就是说呢，这一切事情他都是对的，他是所有的环境，他都是，他都在，他都掌权，他都胜过了，所以他是。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跟随主，我们很注重圣灵引导我们的环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知道到底是出于主还是出于仇敌，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分辨，所以因为我们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可能是个鬼怪，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主在仇敌之上，连仇敌就像我们读过约伯记，如果不是神允许，仇敌没有办法碰约伯，因为神在他周围立了围巴，篱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周围都有一个 隐形的篱笆，仇敌绝对不可能跨过这个篱笆的。只有一种情形，就是当神觉得我们或者约伯可以接受仇敌的挑战的时候，他才会把篱笆出去，所以背后还是主，而且呢是为着炼净我们。所以约伯不认识自己，仇敌也不认识他，主知道他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要出去，包括他的自义、自怜、自傲等等。所以当主允许这些环境来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约伯他就结实百倍了，所以这是主在这段经历里面其实在提升我们炼净我们。所以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一切的环境，说句实话，即使是仇敌，背后还是主，他这为的是要提醒我们，所以要他要我们放心，是他， 连撒旦攻击约伯，主也说是我。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这什么意思呢？主要回来了，我们都应当像彼得这样，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走到你那里去，这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是被提，这还不，这是得胜者的被提啊，这还不是一般的被提，这得胜者的被提，因为主要回来了嘛，所以主在这边讲，彼得在这边讲，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所以彼得也不是很莽撞的说他就下去了，他说，请你叫我去。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哪里去。换句话说，走在一切环境世界的上面。所以这个祷告其实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求主叫我们能够行在水面上，换句话是在整个世界之上，不是沉在下面，不是受风浪的摇摆。那主说你来吧，所以我们只要有这样的祷告，主也给我们这样的答应，因为主喜悦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彼得的确在海面上走了，主给他话了，他也听着这话走了，但是呢，接下来就看到环境了，只因风甚大就害怕。所以如果他不在风，不在乎这些波浪，他可以走到主那里去。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信心是一直要钉在主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主，你一看风浪就掉下去，所以我们要转眼来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环境里面有好多的功课，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我们的功课，我们在工作上也是一样，在甚至在教会生活上一样，你会发觉有好多的难处，好多的风浪，但是我们到底是看风浪呢，还是看主？如果你看主，你就在这一切的风浪之上，风浪留给主来对付，你不需要担心。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看风浪的时候，我们沉下去了。但是他还好，他说喊着主啊救我，所以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主已经说你来吧，但是他还要看环境就掉下去，所以就是小信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小信呢？小信是说，小信不是说没有信心呢，小信是说你的信心没有一直钉在主的身上，你只走了一半的路掉下去了。所以这给我们提醒，我们永远要学习抓住主的话，信靠他，仰望他，不要疑惑。即使风浪再大我们还是需要来仰望他。好，所以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些风这些浪基本上都是为了要试炼我们。因为当主一上了船，风就住了，所以在船上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什么叫做你真是神的儿子？意思说他们以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现在呢，经过这个以后，他们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是你们真认识他，愿智慧和启示能赏给你们，是你们真认识他。真认识他并不代表你们不认识他，他们曾经就认识他了。以弗所的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怎么会不认识？但是要真认识。什么叫真认识呢？就是在神完全的旨意里面来认识他。所以你真是神的儿子。好，他们接下来他们就过了海了。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他整个路走完了，然后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来到了格里撒勒这个地方。那什么是格里撒勒？ 我们知道有一个湖就叫做格利萨勒湖，所以这个地方格利萨勒湖其实就是约旦河旁边这个湖海嘛，啊，加利利海嘛。那他这边叫做格利萨勒，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格利萨勒地方。那格利萨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很有意思，哦，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王子的花园，国王的儿子，王子的花园。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预表来讲，这就是国度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千年国度了嘛。啊，所以当我们走完了这一生的时候，主回来提接我们，那就到了国度了嘛。啊，那到了国度的时候，那里的人一认出耶稣，啊，这什么意思啊？以赛亚书十一章讲了这一段啊。以赛亚书第十，我念就可以了啊。第十一章第九节的后半段啊，就讲到国度了啊。前面第十一章前面是讲到国度啊，那国度他讲到国度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啊。他讲到那个时候，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你看，豺狼跟绵羊羔同居，现在不行，现在豺狼要吃绵羊羔。但到那一天，到国度，到主来掌权的时候，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狮子与牛犊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来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你看到没有？啊，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千年国度弥赛亚国的光景。然后呢，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他们要认识主。所以当我们在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的第三十五节的时候，怎么讲？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所以现在大家都认识耶稣了嘛，他是主，他是王，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那里去，只求耶稣摸他们的衣裳坠子，摸着人就都好了。所以到了国度里面，所有的疾病都不是问题了，也不需要摸主，只要摸他衣裳的坠子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你看主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这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国度。所以愿主帮助我。好，那现在要进到十五章了，十五章又是另外一个起头了。那十五章在讲什么呢？你就看见传统，所以这个遗传也是很厉害的，所以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这是遗传。你知道在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他们在试探主什么呢？跟诫命有关系啊。第十二章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因为安息日是主的诫命呢，啊，那时候他讲了神的诫命，他们主的门徒不守，所以主耶稣回答了他们。现在他们又把遗传搬出来了，古人的遗传传统很厉害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很容易犯的。那什么是遗传呢？遗传它常常是从神的诫命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主讲到诫命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都是讲它的大纲，细节没有讲。为什么主不讲细节呢？为什么主不把一条一条讲得那么清楚就好了？因为主要我们知道的不是律法的字句，他要我们来摸到那律法的灵。事实上律法的灵就是爱嘛，律法的精义就是爱。 如果你没有爱，你守律法也没有用。所以主不给我们一条一条的细则，主最重要的是要叫我们懂得律法的灵，不是字句而已。但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细则，所以人在遵守律法的字句的时候就碰到很多的难处。比如说安息日你要安息，那到底什么是安息呢？我走路算不算安息？还是我只能坐下来才算安息？那如果走路，我又要办事情，那我走路要走多久才叫做不违反安息日呢？你看没有讲。所以呢，接下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解释了，就是说你在安息日可以走路，但你只能走多少路，你不能超过。你看这就是遗传。所以慢慢慢慢呢，他们开始遵守不仅仅是诫命，他们开始遵守遗传了，而且把遗传呢，古代的遗传呢，摆在跟神的诫命、神的话同等的地位，这就是问题了。当然有很多的遗传，很多的传统是好的，有好的传统。保罗也讲到一些传统，有好的传统。但是传统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把它摆在跟神话语同样的地位上。因为传统不是神的启示，是人的解释。传统不是人从神来的，是人的领悟。那他们什么的遗传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他没有讲到你吃饭不可以不洗手，但的确，但这到底不洗手从哪来的呢？我们知道在律法里面特别讲到，祭司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或者祭司要进到会幕里面的时候呢，他经过祭坛要有一个洗濯盆，他要洗手洗脚才能进入会幕或是圣所来碰这些圣物。那慢慢慢遗传就变成了，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如果我们是要做圣洁的子民，那你连吃饭做很多事情你都要洗手，免得沾染了不洁之物。所以这是他们在问主了，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他们没有控告主，他们是控告主的门徒。那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诫命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所以我们看主的回答，第一个是主直接回答他们，然后呢主又叫了众人来对他们再说一次，所以这是第十节。主对法利赛人讲完了话以后，到第十节不要忘了他又叫了众人来再关照他们，所以主的回答一方面是对着法利赛人讲的，一方面是对着众人，也包括了我们。然后到了十二节，门徒进前来再来问主，再来回答，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们要注意到主的几次回答。好，主首先是回答他们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看因着他们的遗传，他们守遗传，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因为守这个遗传反而犯了神的诫命。那这话怎么讲？主就举了一个例子，神说当孝敬父母，这是律法，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主好厉害，主对他们的情形非常了解，主说你们把遗传看得那么重，重到一个地步你们甚至连神的诫命都犯了。那主举的例子就是说，律法上讲得那么清楚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遗传是什么呢？如果任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的已经给了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遗传， 如果你许了一个愿，这里的奉供奉是指许愿说的，我许愿我把我所有的钱财有一天都要奉献给神，今天呢我是神的管家，我在这里照管着钱。好，他做了这个奉献以后呢，他怎么样呢？现在钱都是神的，我只是管家嘛，那现在呢我没有钱来奉养父母了，因为钱都是神的，你知道吗？他就可以因为用借着这个遗传呢，连父母该奉养的他都不做了。所以你看遗传到了一个地步呢，跟神的诫命相对，他们都无所谓了，对神的诫命都无所谓了。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主很有意思啊，主没有直接讲什么，主拿遗传跟诫命来比较。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你现在看一看啊，很多传统，宗教的传统，甚至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其实跟神的诫命是抵触的。我们如果真的懂的话，所以他怎么讲呢？他假冒为善的人呢？假冒为善就是演员嘛，演员他为了这个角色，他扮演的角色，他可以忘掉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来表演。所以主就说他们是表演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整个的问题来自在乎他们的心。事实上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也从我们的心出来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出了问题，一定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那一个心很重要，就是这里所讲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用嘴唇尊敬我，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些百姓，当然包括法利赛人文士了，他用嘴唇尊敬我什么意思？他们有定时的聚会，定时的追求，定时的赞美，甚至唱诗，这些都有，但是呢心却远离。这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来到一个聚会，主在我们当中啊，但是你看我们的心藏在人的身上，我们也在主的身上。就好像今天如果我是说，如果美国总统在我们当中，你看我们大家绝对不是随便讲话，我们的心眼目全部在他身上。今天如果中国国家主席坐在这里，你看我们大家都注意他，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坐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坐在这里，但你看我们的心是在他身上呢，还是在其他人事物身上？这是很大的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的祷告聚会讲的，我们一进了祷告聚会，哎，大家好像主都不在，然后我们就随便讲话了，我们不知道主在这里啊。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主呢？也许我们理智上说，主在这里，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主就住在这里？他在这里设立宝座，为什么没有看见？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清的话，在哪里你都看见，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所以主在这里对法利赛人讲的话，在引用以赛亚的话，基本上是对神的百姓说的，是对我们说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你看你去参加一个聚会，主日聚会，听了一篇道，唱了很多诗，走了，实际上你的整个脑筋里面也许都是这些讲章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没有遇见主耶。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光景，怎么会到了聚会没有看见主，都看见这些人事物，但也可能是讲台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很重要，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为什么？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里是人的吩咐跟主天国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天国的道理是灵，是生命，人的吩咐人的道理不会改变的。所以主讲的这个话好重要，当我在思想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胆战心惊了，有很多时候光照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了。然后讲完了这些话，耶稣就叫了众人来，所以现在主对这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得很重了，希望他们听得进去，但是不知道他们听不见，但主的寄托不在这些人身上，主是在众人身上，包括门徒在内，包括我们在内，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乃能误会人。所以主讲了这些话以后，对他们讲了这句话，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乃能误会人。那这话他们众人懂不懂呢？不懂，门徒也不懂，所以门徒才来问他们嘛，到底怎么回事嘛？所以你看这句话很深的，但是门徒进前来的时候还不是问这句话的意思，他是先问了另外一件事情。门徒进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门徒为什么要对主讲这句话？法利赛人服不服关主什么事？那门徒为什么要来对主讲这句话呢？你就知道门徒的心在想什么。这也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主的话态度。意思就是说，门徒好像在提醒主，你这话要小心一点呢。法利赛人不是一般的人呢，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是整个宗教的中心呢，法利赛人又是在宗教里面很有见识，很懂得神的话的人呢，他们现在因你的话不服，你不知道吗？你讲话要小心一点呢，好像有这样的味道，你知道吗？他们因为这些话跌倒了，听不懂啊。但是主怎么回答？主回答很干脆，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所以主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主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你看到没有？这代表什么意思？法利赛文士栽种了什么？人的遗传，人的道理，只要出于人的，不是我天父栽种的，这些遗传也好，这些道理也好，这些话也好，有一天都要拔出来。只有出于父的，出于主的，他能够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所以主说，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所以他们是瞎子，他们听不见，看不见，听不见。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对众人说的。主对众人，你看主对法利赛人文士讲完以后，就对众人说，意思叫提醒众人，他们是瞎子。如果你们跟随这些东西，你们就是瞎子。瞎子跟瞎领瞎子都要掉在坑里面。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了，我们不能跟主讲说他们是瞎子领了我们。那主说他们是瞎子，那你们也是瞎子啊，你们不需要是瞎子啊。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好，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什么比喻呢？就是十一节讲的， 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来人误会人，这个比喻。彼得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所以他们不懂。我们今天看起来很懂，但实际上我们也不一定懂。我说的不懂不是说字句不懂，也不是说解释不懂，而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可能真的不懂。所以耶稣怎么说呢？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所以我们常常很迟钝。你记得主耶稣讲那七个比喻的时候，他们都明白了，现在又来一个比喻又不懂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跟着主来学习啊，所以我们永远学不完的，一生都要学功课，所以我们一生都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嘛啊。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岂不知落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这不会误会人的啊，掉在茅厕里了，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误会人。越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盗、苟合、偷盗、妄政、谤度，这都是误会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误会人。那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就不正嘛，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谤度、妄政，这些就是十诫里面第六到第十诫都包括了，六到十诫都包括了。其实这些都是主的诫命嘛。但是呢，因为人出了问题，人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呢，你看我们带出来的东西呢，包括我们的遗传在内都不可靠。所以你看他的遗传可以说啊，人可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可以不孝敬父母了。那这从哪里来的？从恶念来的嘛，从贪婪来的嘛，就是我们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会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看从人来的或者从宗教来的虔诚都是外面的，对不对？你要注意，哎，吃饭要洗手啊，你要好多包括前面的很多事情，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人从借着做外面遵守一些规条，好像人是圣洁的。但是真实的虔诚却不是这样子，真实的虔诚是跟内心发生关系，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因着心对了，外面自然的表现。所以不是故意去学习外面的东西来表示我们的虔诚，这是宗教的虔诚。真实的虔诚是从里面来的，所以这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心里发出来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读啊、妄政、谤读。那我们晓得，当我们信主以后，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良心被洗净了。主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用肉心代替实心啊，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心是柔软，以前是刚硬的，现在是柔软的啊。但是呢，圣经上没有讲主洗净了我们的心，洗净良心跟洗净心不一样。我们的心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你会发觉呢，很奇妙，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很柔软，对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敏感的。但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呢，很多东西甚至包括良心的东西呢，我们都已经慢慢忽略了。所以我们的心呢，你看又慢慢开始变得刚硬起来啊，然后里面又有好多的恶念凶杀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过，心非常的重要， 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啊，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出问题，我想真的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所以主那么看重，主不看重外面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主这借着机会对法利赛人、对文士、对众人、对我们说，这个心是很重要的，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讲过，我们没有办法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只能把心献给主，只有他来做。所以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主以后，那主借着环境来熬炼我们，让我们的心被炼尽。所以我们的心包括了什么？当然包括了良心，所以我们的良心要常常对付，良心如果有亏，信心一定就有破洞，这是一定的。良心如果有亏的话，信心就有破洞。我们的心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思常在主之外，所以圣灵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思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要体谅圣灵的心思。我们的意志，以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为，现在呢，因为意志在心的里面嘛，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不照我的意思，愿意照主的意思。我们的情感也是一样，能够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这个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主要来做。就像大卫的祷告，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太诡诈，只有神能做。借着奉献，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借着主每一天在我们身上做鉴察的工作，然后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这才能够带下真正的虔诚啊，敬虔。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特别要学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丢出了这么一个遗传不洗手遗传的问题啊，所以主借着这个来教训我们，告诉我们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来人污秽人，真正的问题来自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需要主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需要把自己不断的奉献给主，让主来做，他来接近我们。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这下一段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我想我们下次再交通好了。好，我想我们来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跟你的真理，你所提醒我们的，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一方面我们感谢你，一方面我们实在带着一个戒慎恐惧的心，我们真的是不敢再相信自己，我们只能够再一次把自己再奉献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承认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要带领我们从罪恶中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你一生牧养我们，你要来改变我们，你不但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你也给我们新的灵，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常常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在你的面前，愿意接受你在环境上给我们的破碎，给我们的倒空，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为的是能够多结生命的果子，是为着荣耀你，荣耀父神。所以求你按着你的美意，求你按着神的旨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恩典，在我们遇见这一切你在环境上来制作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降服，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柔和，从你手中接受。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